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谢谢你们喜欢暖文章。今晚我将和你分享这篇文章，有一种幸福。那年女孩17岁，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男生不算很高，斯斯文文的，但很喜欢踢足球，一把低沉的好嗓音，成绩很好，常常是班级的第一名。女孩从来没有想过要向他表白，只是觉得能一直这样远远的欣赏他就很好了。那时女孩常常会在路上碰到他，打声招呼就高兴个半天，常常放学也不回去，而是上运动场一圈又一圈的慢跑，只为了看他踢球。女孩还学着叠幸运星，每天在那小纸条上写一句想对他说的话，叠成小幸运星，快乐地放在大瓶子里。女孩常常望着男孩想，像他这样的男生应该是会喜欢那种温柔体贴的女孩吧，那种有着一把乌黑的长长直直的头发，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开心的时候会抿嘴一笑的女孩吧。女孩的头发很乌黑，但是只短短的到耳际边，她有一双大眼睛，但常常因为大笑而眯成一条缝。女孩常常照着镜子想，如果有一天她成了那种女孩，男孩会不会喜欢上她呢？但想归想，女孩还是每个月都跑去理发店把稍微长长一点的头发剪短到耳际边，还是一遇到好笑的事情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女孩考上一所不算很好但也不差的大学，男孩正常发挥，考去了另外一所城市的重点大学。女孩坐着火车离开这个生她养她的小城市，浮上心头的是她点点滴滴的与这个男孩的回忆。大学生活是以20几天艰苦的军训拉开序幕的，晚上临睡前，其他女生都躲在被窝里偷偷打电话跟男友互诉相思之情，女孩好多次按完那几个熟悉的数字键，始终没有按下那个呼叫键。19年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思念，原来思念就是一种可以让人莫名其妙的掉下眼泪的力量。4年的大学生活不算太长，活泼可爱的女孩身边从来不缺乏追求者，但她选择单身。好事者问起原因时，她总是淡淡一笑说，学业为重嘛。女孩也确实在很努力的学习，只为了考到男孩那所大学的研究生。4年来她的头发不断变长，她没有再剪短。一次老同学聚会时，大家看到她时都眼前一亮，一把乌黑的长长直直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睛，因恰到好处的眼影而更显光彩，白里透红的皮肤，时不时抿嘴一笑，都忍不住让同学们问，这是昔日的小活宝吗？男生见到女生时也不禁心神一动，但当时他的手正挽着另一个女子的纤纤细腰。女孩看着他身边那个比自己更温柔妩媚的女子，很好地掩饰了心里的一丝失落，只淡淡地对她说一句，好久不见了。女孩22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男孩那所大学的研究生。男孩没有继续考研，选择了一间外资企业，工作出色，年薪很快就达到了6位数。女孩继续过着单调甚至枯燥的学生生活，并且坚持单身。一次放假回家，一进门母亲就把她拉过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女儿啊，读书是好事儿，但女人始终是要嫁人生子的，这才是归宿啊。 女孩点了点头，进房间整理带回来的行李，先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是一瓶满满的幸运星，摆在书架上，书架上一排幸运星的瓶子都是满满的，刚好五瓶。她25岁，凭着重点大学的硕士学历和优秀的成绩，很快就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月薪上万。男孩这时已经自己开公司，生意越做越大。第三间分公司开业的时候，他跟一个千金结婚了，双喜临门。女孩出席了那场盛大的婚礼，听到旁边的人说起这新郎年轻有为，一表人才，新娘家世显赫，留洋归来，貌美如花，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人。她看着男孩春风得意的笑脸，心里竟也荡起一种幸福的感觉，莫名的感觉仿佛她身边那个笑容如花的女子就是自己一样。女孩26岁，嫁给了公司的一个同事，两个人从相识到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短到女孩都不知道两人是否恋爱过。他们的婚礼在女孩的极力要求下搞得很简单，只邀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当晚女孩喝了很多酒，第一次喝了那么多酒，没有醉却吐得乱七八糟。她在洗手间看着镜子里那张在水汽蒸腾下逐渐模糊的脸，第一次有种想痛哭一场的冲动，但终于她还是把妆补好后走出去，继续扮演幸福新娘的角色。她的外套的衣袋里有她早上仓促叠好的一颗幸运星，里面写着今天我嫁作他人妇了，可是我知道我爱的是你。女人36岁了，过着平静的小康生活，一日在街上巧遇一位旧同学，闲聊起旧同学，聊到了他，竟得知男孩生意失败，沉重打击后终日流连酒吧，妻离子散。女孩在找了好几天后，终于在一间小酒吧找到了他。他没有骂他，只是递给他一本存折，那里面是女孩所有的积蓄，然后对他说，我相信你可以从头再来的。男孩打开存折，巨额的数字让他不可置信。那些所谓的亲朋好友在听到他说借钱两个字就冷眼相向避而不见的时候，这个女孩不过是一个快让他淡忘名字的老同学，竟如此慷慨大方。女孩依旧淡淡一笑说，朋友不就是相互帮助吗？当天晚上她的丈夫知道了后，一个重重的巴掌立刻甩了过来，大吼道，上百万一声不吭就全给了他，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女人被那巴掌击倒在地，没流泪也没说话，更没有回答她丈夫的质问。虽然她从来没有向别人承认过她爱他，但她绝不会向任何人否认她爱他。女人40岁了，那年男孩的公司已经成为同行业里最具竞争力的几间大公司之一。那晚他带着200万和他的公司的10%股份转让书到女孩家。女孩的丈夫一边乐呵呵地说，不必这么客气嘛，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一边在股份转让书上签下名字。女人没有说什么，只说了句，不如留下来吃顿饭吧。男人没有不答应的理由。饭菜端上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爱吃的几样菜都有，但他抬头看到他一脸恬静地为丈夫儿子夹菜时，心里一下释然了，觉得是自己想多了。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请柬，笑一笑说， 希望你们到时候都可以来。女人以为是她有分公司要开业了，不以为意，结果随手就放在沙发上。送走她，转身回厨房洗碗的时候，突然听到她丈夫大声说：这人一有钱啊就风流，你看你的同学啊马上就娶第二个了。她的手一颤，被一个破碗的缺口划了一下，血一下子流了出来，一滴接一滴不停地往下流。她看着那片泛着微红的水，突然想起15年前那个笑容如花的女子，那身婚纱似乎就是这个颜色。女人55岁，一天突然在家里昏倒，被送去医院。一番检查后，医生脸色沉重，把她丈夫叫到一边说话。女人是个聪明的人，叫住医生，她很认真地问：我还可以活几天？3个月。电影里的桥段用得多了，没想到真应了人生如戏这句话。她执意不肯住院，回到家里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要交代的事情多着，收到消息的亲朋好友纷纷赶来见最后一面。男孩是最后一个，他躺在床上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但一看到男孩手上那颗幸运星，立刻清醒了过来，似是回光返照。这是给我的吗？他指了指那颗幸运星，脸上竟露出一丝笑容。男孩连忙回答：是，这是我带给你的。真是无心插柳，这不过是男人刚出机场的时候碰到为红十字筹款的小女孩送的。他当时急着来见她，结果来时都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就赶上车了，一路握着也不知觉。女人接过那颗幸运星，紧握着放在胸前，好一会儿不放。终于她指了指旁边的桌子，那上面也放了一颗幸运星，那是她昨晚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叠好的。缓缓对她说道：在我以前住的房子里还有39罐幸运星，等我火化的时候，你把那些连同这两颗和我放在一起好吗？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合上眼睛，一脸安详。他火化那天，男孩按照他的遗愿把那些幸运星撒在他身上，39罐，不小心滑落一两颗在地也没人发现。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地上还有两颗，捡起来。他想算了，就当是留个纪念吧。男人70岁，一天他戴着老花镜在公园里看书时，4岁的小孙子突然拿着2张小纸条，兴冲冲地跑到他面前嚷道：爷爷，教我识字。他扶了扶眼镜，看清第一张小纸条上的字：姐，你今天穿的那身蓝运动服很好看哦，还有6这个号码我也很喜欢。哼哼。他皱了皱眉问孙子：这2张小纸条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不是纸条啊，就是你放在书桌上那2颗小星星啊，我拆开它就发现里面有字哦。他一愣，再去看2张小纸条：姐，有一种幸福是有一个能让你不顾一切去爱他一辈子的人，有一种幸福是有一个能让你不顾一切去爱他一辈子的人。男人念着念着泪流满面。能持之以恒地爱一个人，爱了一生， 也算是难得的吧。若不能共度一生，只是委屈了自己，也委屈了那个名誉上的配偶。真的感觉世间大部分事都很无奈，拥有了不珍惜，失去了才记得好。若那女子真的嫁给了那个心爱的男子，又会怎样呢？可能也抵不过时间的摧残，让那份爱从盛宴到残羹。世间的感情就是这样的，不是相濡以沫厌倦到老，就是相忘于江湖思念到哭。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理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奈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就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在爱情来交换你安慰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心。
这样一直很安静地爱着一个人，爱了一辈子，都没有在活的时候和他面对面地表达过一个字，一点点的感情。我很佩服这个女性，委屈了自己一辈子。